有阿难，如果能知妄想有所起处，可说妄想以为因缘，这个是众许。如果妄想言无起处可得，当即前空，这是妄想因缘言无所有，这个就是多。多就是不允许你这样讲，众就是暂时允许你这样讲。这因缘乃是内教小圣呢、啊，以为不了义而非真，何况外宗哎，外宗就是外道，并不知道因缘法，连因缘法佛讲的因缘法都不能体会，而谬推自然者啊，则业妄之甚矣，更加的颠倒，更加的虚妄。是故如来一路发明五因本因，通是妄想，补四个字啊。是故如来一路发明五因，补四个字啊。究竟处之本因，通是妄想，要写究竟处之，为什么推究到究竟啊？结果都是妄想。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怎么来的呢？因为业力而来的啊。这业力而来怎么来的呢？因为有业识而来的啊。业识怎么来的呢？是因为有无明啊，因为有无明，知道吧？所以整句的意思是：是故如来一如发明五因究竟处的本因，都是妄想，是因缘自然。看左边，是因缘自然，二句即非之故。如来一如发明五因啊，五重盖覆根本生因，虽有坚固虚名，坚固妄想，虚名妄想五种差别，同是妄想，更无他物。所以我们这一辈子是怎么来的？就是迷迷糊糊的妄想来的，业力牵引来的。哎，死了以后，死了也是迷迷糊糊的走，迷迷糊糊的带着妄想无明而离开这个世间，从来不觉悟。那你就知道学佛有多重要了，对不对？学佛都这样，实证如来欲令众生了妄无因之真本有啊，盖佛之第一见，普盼众生悟认闻啊，悟认闻这么说，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啊，这个就是啊，此迷真眼，那个就是迷了真心，用诸妄想，这个此认妄想执着心、分别心、颠倒心、无明心、业识的心、能所不断的心、主客二观的心、双灭意识心，通通叫做妄。持想不真了、啊、因为这个不是永恒的真心了、啊、所以有轮转，所以将妄想两个字重重开示啊，自此五因说出五种妄想，以为其根本，分作五重一一详示，乃见为人一片啊，佛心诚实诚中之自意，意见本经实见文字啊，起节脉络势若回龙，所为相故也。一五十二，汝体先因，父母想生，如心非想则不能来，想中传命。这一段很重要，投胎的问题出在哪里啊？汝体就是你现在的身体啊，以前的存在的这个因是怎么来的呢？是汝体先因啊，这讲到你这个身体以前的因怎么来的呢？皆是父母的想，父母啊结婚怎么样啊，有父精母血。如果你的心非想，你断尽了一切的啊见识惑尘沙惑根本无明妄想都断尽了，如果你的心不想怎么样，则不能来想中传命。诸位，这个想中传命最大的根本就是淫欲，淫欲啊。所以断淫欲的人才是真正修行人，才不会来投胎来转世啊。所以为什么说哎呀出家好修行，就是出家他可以断掉这一关，在家即是哎修的差不多差不多了，不错不错了，哎回去了，哎也没办法，夫妻之间哎又做这些事，哎又干扰你的清净心，干扰你的清净心。所以在家即是就是重复的清净啊，重复的啊污染，再一次的清净，哎没多久又污染，就是很想修行又被这个业力拖走，这个就是困难的地方。这整句的意思就是，你即使这辈子你来投胎是因为你的业力跟妄想来的，还有跟你的有缘的父母，就是这个问题，就是这个问题啊。 此别是五重五妄想，先明色音妄想五根，六尘皆为色音，今特显其妄想相应者，且就内身五根而言，我虽然未汝发明五音本音，如犹不知色音为坚固妄想。所以说你的形体有执爱可见者，先因父母啊，怎么样，怎么来的呢？都是因为父母驱动爱意妄想而生啊。那你结合在一起呢，是爱意妄动想，而后有赤白二谛，就是啊，父精母血啦，啊，男女不敬啦，污秽啦。若如中阴，就是中阴身补上一个至阴，这底下补一个身。如果你的中阴身，你早就断言了，你根本就不贪着这个。诸位，正阿罗汉果的，就为什么他没有这个想啊，就不会来传命啊。是不是？是想中就不会传命了啊！非有真爱之想，自不能染为自体，就是完全结缘体了啊！对这个财色名食睡完全结缘了。哎、前面说留爱为种，纳想成胎，务必父母以己三想感应和合而来想中传续命根。所以在座诸位哦。如果你是个在家居士，不能说只有布施金钱，不可以。你真的要了生死，一定要断言。但是这个问题很大啊，还没有修行啊，就会变成闹的家庭革命，这个就是困难的地方。一个啊，又要啊完成啊啊家庭的和谐，所以前几天收了一封信，所以他很厌恶啊啊厌恶啊他。这个男女一听到师父的法以后，他非常的厌恶男女这个不敬，他是误会的事情。可是他先生呢，身体很强，虚所无度，每天都要。他说不知道怎么办哦，问我，我说哦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不能打电话给你老公说，哎，节制一下咯，你老公又不学佛。对对，那我打电话去的时候，老公老公，你节制一下。他就说你破坏人家的婚姻，破坏人家的家庭，对不对？我们两个恩爱的夫妻啊。结果他那个老婆啊很痛苦的应付他，很痛苦的应付他。那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啊？这个就是做女人的悲哀啊，啊，这个悲哀啊，悲哀，是不是？哎。所以说呀，我们呢、啊，啊，你看你要出家啊，也不容易。有时候他常常想说，嗯，有些法师啊，那剃度女众啊，女众有的很好了哈、哦，有的很好。那有的女众啊，啊，他的既得利益不放手。嗯，我这里我揽钱的，我讲话就大声，啊，就是比丘大姐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想了，常想说，嗯，如果这个这也是妄想哈、啊，嗯，如果这个木屋来剃度女众的话，这个比丘大姐啊，哇，跟比丘二姐啊，比丘尼啊，比丘尼大姐跟比丘尼二姐要是不和，那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啊，就打电话来，师父，我们又吵架了，哦，因为师父的剃度的徒弟多了，去第一句话就问说，你的。法号叫做什么？一共我的法号叫做发脾气，因为书里也叫做发，我法号。啊，那比丘尼二姐，你的法号叫什么？一发脾气，我的法号叫做发性德。第三个你都拢无讲话，那坐底下，安尼要死东海。第三个讲我较食力，我发寒阁发热。哦，啊，你该去参咯，哎，该去参咯。啊，我们这比丘僧团，我就跟着比丘僧团讲啊，我们有缘相聚在一起，尽量尊重大家啊。没有缘，你有你的理念，我尊重你啊。希望也不要啊挑拨离间啊，坏了我们这个僧团，你就好好的到外面去参。所以，我们这个比丘僧团，说实在话，很少有什么难教化的啊，没有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非常的和，非常的和谐，是这样子的。嗯，有一次啊，人家开玩笑的说：“ 啊，师父，不你先甲师妈剃头，啊，师妈再来剃问，啊，啊，我就问师妈，啊，师妈，人家说要帮你剃，我来剃度你啊，你怎么样？伊讲我剃安尼，干咪看见？我剃安尼，干咪看见？未看见了，嗯，老了，没办法了啊、哦，这是题外话了啊、哦，看看底下啊。如我先言，心想触味，口中咸生了、啊，心想登高了，足心酸起了，咸牙不由触未来，如题必非，希望通卵，口水如何因痰触出？哎，因为他这个文字实在是太简单了，简单到他不晓得在讲什么，对不对？啊，看无，这实在是无法度。来解释一下哈，如我先前所说的，你的心中啊，要想到这个醋的味道，心中的咸生唾液就产生了，这个咸就是唾液了，就产生了。你一心一想到，哇，登到那个咸来，很高很高的咸来边，哎，心想登高接近咸来，你的足酸足心就会酸起呀、啊。啊，现在告诉你啊，你并没有吃到醋，也没有来到咸崖边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？所以说然咸崖并非真的有，只是靠想象而已，而醋亦未来啊，后面不是个字，但凭虚想，这个不是个字你才看得懂，醋物亦未来并没有来到你的口中，但凭虚想，但凭虚想，这样才看得懂啊！啊，如体就是如现前这个身体啊，必非啊！如果不是，叫做必非；如果不是，跟希望啊，不是个字，想象之心啊，希望想象之心，通为一轮，就是一类。意思就是，你的身体如果跟这个希望的想象之心如果不是同一类的，为什么会跑出口水呢？口水是属于身体啊，跟妄想什么关系？诶，你一妄想想到这个醋，口水就跑出来，口水如何因痰醋出啊？你的口水为什么谈到这个醋不两个字即能出口水，谈醋即能出口水，为什么？口水跟妄想没关系吧？可见妄想跟色身有关系，所以这个叫做啊融通妄想。哎，整段解释一下，如我先前所说的，心想到醋味，并不是真正的吃到了醋，你的口中就唾液啊，口水就自然产生。啊，心里妄想，你接近咸崖的那么高，你的足心就酸。但是咸崖并没有来到你的前面，醋你也没吃到，也没有来到你的口中。但凭虚想，你现在的身体如果啊没有飞的底下啊，飞的底下加一个鱼，跟什么必非鱼虚妄想象之心，所以。加一个鱼，如果你现前的身体一定要说啊，非以虚妄想象之心无关，是不对的，是应该有关的。哎，啊，如果你现前的身体啊，一定说跟虚妄的想象之心同为一轮啊，是没有任何的关联，必定没有关系。意思就是你这个身体跟虚妄想象之心啊，不是同为一轮。但是那么为什么口水一讲到醋口水就流出来，口水如何，口水为什么，因为谈到这个醋就会出这个口水，可见它是相通的，不会说妄想跟身体没关系的。此隐喻显妄，如我先以想英文当中曾言恶意啊，今复隐之耶啊，隐之也，心想触味啊，口中延伸呢、啊，心想登高，足心酸起，然咸崖不由，触物未来， 但凭虚想而口水足酸，希望而应。而如现前身体必非以虚妄通为一类者，口水如何因痰处出，足酸如何因湿牙生，此即影烈也。是指口水足酸既然由想而生，如体虚妄也应同以口水足酸也。现前色因即耳，而前面的根本色因历史可知，是故当知如现色身名为坚固第一妄想。所以你就知道一切众生早已假象，难破难除，坚固妄想没办法破的。哎，你看了这个韩剧也好，连续剧也好，爱恨情仇，哪一个能够断呢？那种坚固妄想叫我如何不想他呢？是不是？哎，死了那么久了啊，看到那个骨灰还掉眼泪，你看这个坚固的妄想有多难，死后还一直持续着。是故则是如提口水希望通轮之故，你应当得知如现在色身之体名为坚固第一妄想，起着有力，坚固而不可解。如父母交构意爱妄想以自己投胎留爱妄想，其坚固有力，自不待言。这一句就告诉你为什么那么多人年轻人因为感情的因素而跳楼自杀，在台湾的自杀这么多，为什么？坚固妄想就是突不破啊。正脉这么说，内根固然若坚，外气啊何关妄想呢？啊，外面气世界跟妄想有什么关系呢？答：如前面的世界相续当中言，坚明利爱即坚决保存，也是坚固妄想。一五四四受因妄想即此所说临高想心呢，能令如行真受酸涩。这个是啊，文字都很简单啊。此名受因，就是虚名妄想。这个虚名妄想这个名词用得最棒，明明就有感受，嘿嘿，这个感受竟然是虚妄的，叫做虚名妄想。即此色因中所说前意临高虚想之心以发起受因者，想以其相为意，受以领纳为意。前面色因就是五根，此受因就是五识五根就是色，五受就是心，而想因就是第六意识，临高想心呢、就是六识啊。曾经显然显出落谢的影子，在想心当中，今闻显然，则起临高虚想之心。在座诸位，你如果梦境梦到掉进去显然，你有错一个无？有错一个啊？别开口自己大念。哦，还好是假的，哎，等等，业障很深重的人就常常会梦到掉进去悬崖，啊，福报很大的人就会常常梦到啊光明天，啊，还有房子很高大的房子，就福报很大的人，贪心的人常常梦到钱啊，正果的人会常常看到月亮，啊，念佛的人会常常见到佛，哎，所以。看你的内心是什么世界的，会感得将来。这底下啊，今闻显然，知其临高虚想之心，能令如之行体真受酸涩。受酸涩处即受因，于三受当中是苦受。所谓转想成受，显然不由想虽无实而酸涩啊，忽行忽然出现，受乃是真。如是诸受皆可立之其妄。接下来由因受身能动色体，如今现前呢，顺意为损二现其持，名为虚名啊第二妄想。这个要解释，由此受身由感受觉受而生，能动到啊，由觉受而生起的念头能动到你的色身，如现今的顺受，意就是乐受，为啊损就是苦受，顺受的乐啊就是意啊，那么为受的苦受，所以顺意就是乐受，为损就是苦受。这个苦乐二受呢， 恶现驱驰啊，这个恶兽现前啊，便能驱役你的心，让你持留不息。驱役自心，驱就是驱役自心，驱使你的自心，让你持留不息，一直每天往外一直追求这个假象，名虚名妄想，第二妄想。所以一切法不受方名正受啊，在这诸位啊，前五世啊，啊，就希望吃到什么，是希望听到什么音乐，哎，想闻到什么香味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个就是问题。接下来，有想心为因呢、啊，所以受因升起，就是感觉了情种种的情绪升起，能动色因之形体之影响。真受酸涩是妄境，此是由受生聚和临高想心呢，能动色体之际和能令如行真受酸涩。如今现前呢，正是受因呢。所谓顺之则易呀、啊，就是乐受；违之则损，就是苦受。恶现驱驰者，就是苦乐啊。恶者现在能弃意啊，自心持留不行，为什么？拼命的追求。所以凡夫俗子没有一时没有一刻不再追求，也没有一时一刻不再烦恼。有追求他就一定会有烦恼，有得就一定有失。文中不言不苦不乐受者，因舍受不明显，苦乐恶受现前分别容易明白。问令曰：临高空想而酸涩蒸发，为顺即忘，而损益现迟啊，损顿点益现迟，损就是苦，益就是乐，则受因无体，虚有所名，故名为虚。第二妄想，二受因妄想见啊，诸位，我们的病苦也是由此而来的，强烈的这个啊觉受就会产生种种的病苦。啊，如果你吃东西不懂得节制，你的胃就会受损。哎，如果你的耳朵贪着享受，就耳朵就会耳聋，听不到。啊，有一个人呢、啊、接电话，在美国有一个接电话啊，他是接线生，每一个人接电话接到，有一点，因为每天都接电话，接到耳朵听不到，听不到，所以任何东西的、啊、这个器官呢、啊，不能过度的，不能过度使用的。有时候要让他休息一下啊，我讲完了人切经啊，也要让这部机器啊稍微休息一下，送进汽车修复厂磨练过之类，是这样子啊。接下来一五四五啊，想因妄想犹如念力，实如色身，身非念轮，汝身和因随念所使，种种取向心生行取，与念相应。解释一下啊，犹如念力就是响音，你这个响音的念力使你的色身，身加一个字本，身本非念力之轮，轮就是类，你这个色身跟念力的响应根本就不同类，一个是没有色身的响，一个是坚固的色身，根本就不同类。佛就告诉他，虽然是不同类，可是却是相通的。如身，你的身体为什么随着你的妄想的念力响应所驱使种种的取向？心生念力，身行便取着，行取就是身行。便取着啊，然后接下去与念相应，就是身与念力相应。所以这几个字补几个字就更清楚了，是心生行取，就是心生念力，身行便取着。接下来与念相应，就是身与念令其实是相应的，就是两个是不可分的，这就是融通妄想。接下来此名响音，就是融通妄想咯。前以响音之虚，能使色身之实，虚实相应以见响音之妄，一如念力者，念力就是响音也，也就是前面所谓的浮想事也，是为由于汝之第六意识想念以失力，所以能使意 汝自现前色身，而身是色法，念是心法，色法本非心法同一轮类，既非念类，不应随念。所以就故意要这样问呢、啊，哎，是故难，难就是难问呢、啊。问难呢、啊？你色身是色法，为什么因缘故随着你的心的念力而被他所驱使嘞？你不能说没有关系吧？即仅现前根尘相对种种取相，想象与取相为意啊，然皆因想念心生啊，而后诸根之行方起业之之根生所起之相，必定以想念而相应。此一体通啊，五是补一个字前啊，此一体性啊，通前五是就是妄想融通妄想的体性，通前五是。所以能令色身时时以念力相应，前难言，前面的问难说随念所使者此也，随你的念头而被驱使，叫做随念所使，所使就是所被驱使啊。宝镜书这么说啊，比喻说如歌舞功绩之人随他的啊拍转啊，拍缓则不缓，拍急则不急，而身以念啊，亦若是啊，不是像现在的霹雳舞，哪有什么节奏？鬼人提起得头拎，哦，看你有没有你啊！现在的年轻人搞不懂那个黑人呐、啊，哇，那个跳那个舞啊，看不懂啊，整个人颠倒起来，戴一个安全帽，跳舞还戴安全帽、啊，然后开始转，再转，啊，这干得不干呢？啊，是不是啊？一五四六中间。物即想心，昧为诸梦，则如想念摇动妄情，名为融通。第三妄想，物就是白天，白天醒的时候种种的妄想心，昧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又有种种的梦，做梦，哎，做梦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这个梦啊，白天啊忙这个妄想，晚上呢忙这个梦想。哎，哆啦 A 梦啊，哆啦 A 梦，则如想念呢、啊，摇动妄想啊，想念摇动就能所不断，叫做摇动了，从来没停止过，名为融通啊，又通心又通身，哎，通心的想念啊，通身的设法，你看，就是融通第三妄想，悟就是想心，昧为诸梦，悟就是心。醒，寐就是睡，醒时就是想心，乃是通于上位独头，睡时即为乱梦，又通于梦中独头，不言定中独头，以此经三摩，非思为影像之定，独头不其现行故，则如身如想，无时无处而不相应。良友就正因为叫做良友，正因为你的想念没有办法止息，一故摇动妄情或悟，醒的时候叫做悟或昧啊。简单讲，我们这个妄想从来没停止，白天也好，晚上也好，纷然无间断。哎，这只想因呢，以前面的五根并五事互融互通为第三妄想，不为互融色身呢，随念所使，而且互通梦寐摇动。妄情则知此因双融色心两处，俱通物昧两境，故名融通妄想也。一五四七，行因妄想，化离不住，运运密矣，夹掌法身，气消融咒，日夜相待，成无觉悟啊！用现在的话啊，我们的。生物来讲的话，叫做维系的细胞新陈代谢，话里用现在的语言讲，这些新陈代谢你根本就没办法观察，树木在成长也是很难观察，人的这个成长还是，所以维系的生命实在是观察不到啊！你的指甲呀，你的头发呀，话里啊，行因是变化之离体呀，不住，从来没停止住啊。怎么样？运运就是念念千遍呢、啊，密就是秘密啊，移就是推移，推移就是往前推了，就是生命从来没停止的。念念密移就是念念千遍呢、啊，秘密的推动、移动，从来没有觉悟。 啊，例如你的指甲长高了，哎，佛制的戒律啊，比丘指甲不能超过啊一粒米，啊，比丘啊啊指甲不能超过一粒米，一粒米就一定要剪，超过指甲超过一粒米就犯佛的戒律。法身啊，释迦牟尼佛制定的戒律，头发不能超过指头，指这个是手指的厚度。比如说你这个比丘的头发很长，这样一夹超过，那么就要离了，不可以那么长。哎，是加长法身呢、啊，气就渐渐的消了。我们的年岁越来越大了，也没体力啦，气渐消了，容就渐皱了，容貌就渐皱了。是不是啊？就用了一些化妆品呢、啊，啊，什么胶原蛋白啦、啊、显耐化妆品啦、啊，哦，那个一堆的化妆品啦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不会长青啊，来欠哦，还真叫天讨了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你到女人的这个房间一看，哇，那个拔猪毛的啦，眼睫毛啦，这一堆啊，搞那个头发的，是不是啊？哦，那个一堆啦，一堆很多啦。啊，女人真麻烦了、啊，啊，出去不化妆又很难看，要化妆了很费时间，是不是啊？男人很简单嘛，洗个脸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也不用抹上胭脂水粉饼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以前有一个人，一个女孩子，精神有一点状况不是很好的，跑到讲堂来，看到她化妆差一点昏倒了，她把那个胭脂啊涂到这个嘴唇很厚很厚，像牛的嘴巴。哦，我说哦，安也是姓安的、啊、安苗伟，你怎么这样化妆呢？是不是漂亮的这个也自然的漂亮，对不对？也不要太花太多太多的时间。听说那个歌星影星啊，听说了哈、哦，他做一次脸几万呐、啊，几万哦，打一次玻尿酸哦，十几万哦，那个全身，你看，可是、啊、抵得过无常吗？抵得过无常吗？对不对啊？所以啊，气渐消啊，容就渐皱了，日夜相待，成无觉悟啊。看左边，此名行因，也就是幽隐妄想，化理不住，指行因为变化之离体，有牵流之事用，体是属于生灭，故因不住，因因密一样，为念念千变啊，秘密推移，表其幽深，隐微之动向。庄子意义业惑覆舟，正此秘密之意。业惑覆舟就是在啊，在晚上啊，这个溪谷，惑就是深沟啊，有水的深惑深沟啊，业惑啊，在晚上啊，在走的时候啊，一到白天，哇，已经到了很远的地方，晚上看不清楚啊啊，这业惑覆舟，覆舟就是沉舟了。搭的这个船呢、啊，这个就是密仪之意啊。但彼为造化，此言行因，此下乃是密仪之事。能牵你实体，就是能牵你这个色身呢、啊。啊，万法的生灭之所以生灭是怎么来的？因为有行因啊，所以万法才会生灭。是意味行因生住意灭，生住意灭，四象牵流，念念不停，能牵实体。如出生的时候，假渐渐长，及其壮也；法渐渐生，待乎垂老之年，气渐渐消，容渐渐皱啊，其谁死之也？所以在这诸位啊，无论你怎么化妆，你没有办法避免老化，绝对没办法。化妆品绝对抵不过无常的，最了不起的化妆就是你清净心，最了不起的化妆，最佳的美容圣品就是不动怒，知道吗？如如不动，不起一相，就是最佳的美容圣品。一个人常常生气，脸会皱，嗯，啊，皱纹就起来了，嗯，你看哪个农民把你化型怎么化，弄破皱纹啊。真的，所以常常生气的人皱纹就越来越多，皱纹就越来越多，嗯，对对，嗯，啊，那皱纹就起来了哈。所以最好的美容方式就是不要生气，知道吗？啊、哦，接下来啊、哦， 这法渐渐生，待乎垂老之年呢、啊，气就渐渐消融，这渐渐皱，其谁死之也？就是行因。待，这皆是行因为之，日夜相待，成无结物者。此皆日夜生住异灭，无有稍停，互相笨待，从古及今，成无一人能结物。波斯匿王这么说，变化密仪，我曾不结者，不结持者。这阿难，此若非汝，云何体谦？汝必是真，汝何无解？啊，这一段也是很难，这文字实在是太简单到不晓得怎么看法。这阿难，持啊，五个字，持千流之行音啊，持生灭千流的行音，若非汝之心，如果不是你的心，你啊，云何体就是身体，千就是变化，啊，会随着迁移，啊，就会随着迁变呢，迁化呢，啊，迁移呢，对不对？前面这句是意思是说，阿难，这个生灭的迁流的行因，如果不是你的心，所以补上两个字啊，非若非汝之心，现在是讲心呢、啊。这个行因如果不是你的心，那么你的身体为什么会受到行因的迁移和变化呢？身体会啊，这个体是不是指性体，是指身体。如云何身体会随之而变化，意思就是这个行因不是你的心，你的身体为什么会随着变化，就这么简单啊。如必是真，如果就真的你的心，这个行因真的是你的心，那么汝为什么从来没有觉知说我的头发在长啊，或者是我的指甲在成长，为什么你都没有去觉知到你的发长啊，指甲也长，为什么甲长发生，你为什么都没觉察呢？整句把它贯穿的意思就是说，阿难，这个牵牛生命的行因如果不是你的心，那么你的身体为什么会随着迁移而变化？如果就是你的心，正是你的心，那么你为什么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个心的存在，而让它夹长法身？为什么啊？气消融作？为什么呢？是你的心也不对啊，是不是你的心还是不对？此皆是啊，此双结是非，显体希望。所以啊，对阿难这么说：此千里之行也，若果非你的心，银河能千变你的色身这个实体？翻过来，一见不非如也啊！一见这个心呢、啊，哎，见就是心 啊。那么这个心不是真的是你啊，就是吃一见必不非如，就是。这个心真的是你的话啊，这就不非汝哎。如果不是你，就真的是你呢？此见这个心真的是行因，真的是你啊？如必持啊，牵流之行因。哎，那么是真的你的心吗？啊，汝为什么呢？不能念念觉知。啊，所以说这个见如果不是你也不对啊，那么啊，为什么会牵流变化呢？那么如果你的真心，为何你没办法觉知呢？所以真的讲是你的心也不对，不是你的心还是不对啊。所以这个见就指的就是行因啊，一见不及你啊。那么这个心呢，如果不是你，是你非你，两个字不一定啊，是你也不对啊，是不是你也是不对，两不可定。逐渐行因呢、啊，希望非实。逐知，知的后面补上两个字，行因。逐知行因呢，是希望非实。那整句的意思就是一见非汝。如果这颗心不真的是你啊，那么为什么会随着啊迁流变化嘞？如果是真的是你，那你又为什么不能觉察？啊， 头发跟指甲在成长啊啊，那么一见不及你，如果这个心不就是你啊，是你或者是非你也都不对，是你也不对，是女不对，非女也不对，哎，两不可定，足至行因虚妄不实。接下来结名妄想，则如诸行念念不停，名为幽言，第四妄想。幽言者，幽深隐微啊，则如诸行，指现在的行因念念牵流不得停住。人王般若经这么说，一念之中有九十刹那，一刹那中有九百生灭，其幽隐难知，是非莫辨，彻底虚妄，故以妄想明之，又以密意不解啊，冠幽隐之号。幽隐，幽其实就是深，隐就是隐藏，深深的隐藏在深处，所以你没办法觉察。这幽隐就是深的意思，深藏在暗处，隐约在暗处，你根本就没办法觉察啊。正脉这么说，大抵呢，受想行之三因虽皆属于心，而文中皆显以色身通贯，受则能令色身领境，想则能驱使于心一身啊，行则能牵化乎于身体。又呢，虽说这个三因呢、啊、通贯色身呢、啊，而最重要的啊，显身为念头，这句话是最重要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身是虚妄的重点，在你的念头，通通是妄想所结合而成的一个色身。哎，非真实有，所以照见五蕴皆空啊，所以最重要的，所以这里啊要画双红线啊，而实要最重要的是显身为念轮，这句话要画双红线，就是你这个色身就是妄想，没有真正的色，没有真正的受，没有真正的想，没有真正的行，没有真正的事，全部都是妄想。坚固妄想，心明妄想，容动妄想，幽隐妄想，通通是妄想。简单讲，这个色身就是一个妄想，通通是妄想，没有真实。1548最后一行，这又如精明暂不摇处，明恒常者，余身不出，见闻皆知，落实精真，不容希望。哎，又如你解释一下，又如纯一精明之体。哎，如果你这个纯一的精明之体，本湛然，本来就湛然，不动摇，不摇就是不动摇。啊，整句的意思是说，又如纯一精明之体，本湛然而不动摇，明就是恒常。那么这个色身就绝对离不开，不出就是离不开见闻皆知的作用。有身一定有作用吗？啊，一体起用吗？若其心是纯净真一啊，如果你的心是实像佛一样啊，纯净真一，那么现前的六用啊，不容希望，那么现前的见闻皆知啊，是绝对就没有希望的习气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纯一精真嘛，哎，因为一体起用嘛，意思就是你那颗心是处于精明之体，你的作用就一定怎么样啊，纯精真一嘛，那么现前你的六用就绝对不容许有习气的妄想，因为现前之见闻皆知跟四经它是同一体的吧。那整句的意思是贯穿起来的意思是说，又如纯一精明之体，本然啊，本湛然不动摇处，明恒常者，一生不出见闻皆知啊的作用。如果你的心其是真正的纯精真一，那么现前的六用绝对不容许有希望的习气，就是种种的妄想，因为现前之见闻皆知的作用绝对离不开四经同一体的啊，体是经，那么六用就经，体是妄，那么六用就是妄。此名四因，就是啊维系精详啊，纯一无杂 啊，函数动照也精明，所谓四一浮想已尽，牵扰俱停，也暂不摇处，所谓四常也啊，即此四一四常言是根本四因，体通如来藏性，众生迷味之中，离此无别，真体可得。第一件这么说，四经原此四经原名是也，若以此精明不摇之事为恒常不变之性者，一生不出见闻皆知，所谓原一一精明分成六合合也，此故以根本难知，指出现前的六用，令凡小之人知道现前的见闻皆知以四经同体故。如果是纯精义的第八意识，那么就是如来藏性，就无杂了，那么真实就无妄，自不容习气种子的妄染。譬如真经呢，不应混杂泥沙。接下来，何因汝等曾以细年睹一其物，经历年岁，亦妄俱无，于后忽然复睹前意，即已宛然，曾不遗失，此之精了，暂不摇中，念念受心，有何筹算？这段也不好了解，但是啊，解释一下就很清楚。那何因汝等啊？为什么你们在啊昔年，就是往昔啦之年呢、啊？哎，看到一个奇特的事情，不管是什么事啦，啊，人事时地物啦。经历的年岁啊，忆就是刚刚开始，记得记忆犹新，忘就是久了啊，所以这个要补一个字，初忆久忘，然后呢久久记无，叫忆忘记无，就是时他一直在强调时间，可是他没写出来，初忆念得很清楚啊，久了就忘了，那久了更久了，久久统统不存在了，哎，哎，虽然不存在，可是记忆起来。于后忽然又再一次复读前面的奇怪的事、奇异的事，记忆宛然了、啊，曾不遗失，也没有遗失啊。此则精了，了就是了，就是明啊。此则精明，补上三个字，本来是湛，就是湛然，不摇就是不受动摇中。本来是湛然不受动摇中，念念受熏呢 啊，就是今前念后念呢、啊，受彼妄习所熏呢、啊，无有停歇，就是念念受熏呢 啊，受熏就是啊四心的种子啊啊无量无边，那么这个四心的种子是无形象的，有何筹就是筹量，算就是计算呢？啊，因为种子是无形象的，所以呢，啊，无量无边也没有办法，因为它没有形象的，有何筹量计算呢？整句的意思是说，那么啊，为什么汝等曾以过去的往年看到一个奇特的东西，经历了年代久了啊，初刚开始的时候意想的很清楚，久了就忘记了。啊，久久都通不存在了。哎，虽然不存在，但是种子落进去了以后，突然间啊，复再一遍的又看到前面奇特的事，记忆又很清楚了，曾不遗失啦。此则精明，本来是湛然不受动摇中，但是却念念啊，受无量无边的习气所熏习，没有办法停止。这些四心的种子本来就无形象，没办法筹量，也没办法计算。看左边，何因烦难之词？今天的时间要稍微调动一下，因为第一个小时呢，啊，它有三小时的录影，啊，我怕后面两个小时讲不完，所以今天，啊，今天我们休息时间上往后稍微挪一下，因为第一片可以录三个小时，第二片只能录两个小时，所以稍微往后一点点再休息啊。何因烦难之词？既因若是精真不容习妄，下面证明习妄之事，所以烦难这么说。说何因言之故，汝 啊，奴等曾以愁戏之捻，睹一奇异之物啊，即见奇物啊，处必先留心，留心就是注意啊，刚开始啊，一定啊会注意。经历的年深岁久，初时忧郁咯，久则失望啊，久之又久，则一望即无咯。于后啊，在后面于后啊，所以于是乎那个于后突然哎，复读前面的一则奇特事啊，以后来忽然之间啊。复读从前奇异之物，而记忆宛难。如是由前面的六心习之力形成种子，在八十天中尘不遗失，故以何因反难之六事，就像聚炼之力，力就是观呢、啊。七事是出纳之观，八事就像仓库之始。所以知道此论收之不忘，为也第八。理时此事，善人一词多节，无量总习次第成熟，其子现身之睹物也。这次底下呢，显妄非真啊，精了就是精明，也就是现前的见闻皆知，同一无分别性，有同一个本性吗？明暂不摇中，这个简单啊。念念受心有何筹算呢？前念后念呢，受彼妄习所心，注意那个妄习。因为从来不用真心，妄习，用妄心的习气就会六道轮回，用真心心气就会进入解脱的状态啊！这无有停息，分际投宿，分际投宿就是种种的差别，叫做分际投宿，百千种的差别，无量无边，有何可？筹量计算，以前呢没有这个无量差别这个名相，是用分际投宿，哎，分际投宿就是无量差别，种种的差别啊，无量无边。阿难当知，此暂非真，如急流水，妄如田径，流急不见，非是无流，若非想缘。灵受妄习，解释一下，说阿难，当知此第八世，就是八世啊，这个此八世啊，第八世啊，是湛然非真啊，此湛非真啊，啊，意思就是非真常不可动摇之性，叫做非真啊，二、啊，此湛啊，并不是真常不动之性啊。它呀就像急流的水，看起来是、啊、恬静，哎，恬静，恬静就是安静了、啊、流急不见了，非是无流，哎，非是无流，并不是没有在流动哦，还在流动哦，啊，后面补两个字，此是此第八意思，若非前面的四因的妄想根源，怎么会被啊妄习呢？妄想而心习呢？所以肯定这一点，这个四因犹有维系的妄想故。正记再念一遍：阿难当知，此暂非真，如急流水，妄如田径，流急不见啊，非是无流，若非想缘，灵受妄习。解释一下，阿难当知，此湛虽然已经接近湛然了，接近了，但是却不是真的湛然，非真如本性，非真常不可动摇之性，它就像急流的水，看起来很安静，但是它的内部呢是流急，但是一般众生看不清楚，没办法分辨，看不到这么深处，并不是无流，并没有，并不是说它没有在流动，只是此第八意识啊，此第八意识如果不是前非，若非后面补四个字，非前四因妄，若非前四因妄想来欣喜， 那么它就会变成前面四因的根本了、啊、也怎么会受啊前面四因的熏习呢？所以第八意识啊四因犹有维系的妄想，因为它受熏习，受熏习所以有维系的妄想，哎，所以很肯定的它就是等同一个仓库，接受前面的色受想行四因的妄想。若非前四因妄想根源，又怎么会被熏习呢？所以说若非妄想啊，若非想缘灵受妄习，就是此第八意识若非前面四因的妄想根源，又怎么会受前面的四因的妄想来熏习？所以这一点很肯定，四因犹有维系的妄想，就像仓库什么生灭都装进来。看左边呢，阿难，你应当了知此八事暂不摇者，心之以真则真，心之以妄则妄，亦非真常不可动摇之性，但如急流水。正脉这么说，吸起无波平流之急水，妄如恬静，就是安静，以其无波浪之参差，无非托安之上下，托安就是流速性急之水。次二句，明其正因流急，故不可见，非真无流也。验其其流，就是第八意识非常的微细啊，的常验其流，抛一草叶以其水面，草叶性急而去，方觉其流之最急非无流，若非想言者啊，为此若非前面是因妄想的根源，灵受妄习所先，此结言啊，第八意识犹有维系的妄想。看中间的经文，非如六根互用开合，此之妄想无时得灭。非就是除非啊，除非你后面补三个字修行道，哎，除非你修行道六根怎么样，补一个字能互用开合，开就是开六，合就是合一，整句的意思就是除非你修到六根能互用开啊，互用开六合一的功夫，后面补三个字，要不然第八意识这个妄想无时得灭。后面呢补，要不然这个妄想无时得灭呢啊，整句的意思贯穿起来的意思是说，除非你修行到六根能够互用开六合一，要不然怎么样，这个妄想第八意识的妄想无时得灭。看左边，然此维系妄想直待何时方得消灭呢？除非你的六根到达了互用之时，能根隔开合之际啊，要不然这个妄想也无时无刻啊没有办法能得消灭，没办法。但经文呢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，所以说若非根结入圆通，只妄终无灭之时。所以唯佛有办法，除了佛有办法，其他众生没办法。六根复用开合，正当极灭现前的时候，就是要有佛才能破第八意识的维系。接下来，故如现在见闻皆知中串袭击，则暂了内妄相虚无，第五颠倒维系精详。解释一下啊，那么你现在的见闻皆知八事心中，哎，怎么样呢？串就是互相啊，串就是串穿，习就是习气，哎，见闻皆知八事人念念受心，又互相串穿习气，机就是维系啊，注意那个串字，那个串字重大的意义是什么？令不善思，贯穿起来 令不善思。整句的意思是说，你现在的见闻觉知，这个八识心中念念受熏，受熏当中呢，互相串串习气啊，几就是微细，几乎达到了最微细，最微细也令不善思。所以注意那个串字，贯穿起来就是你没办法失去下什么种子，你就得什么果报。则占了内往向虚无啊，虽然是湛然明了的内心之处，尚有维系的习气生灭，所以啊，往向虚无若有啊，说若无补是有非有，哎，说无又非无，说有又非有，就是往向虚无，第五颠倒，维系精详。如果你把它加最极维系，那么你这辈子就记得最清楚了。第八意思，最极维系精详，你就知道除了佛菩萨，凡夫没办法断的，连觉察都没办法。最极维系的精详，那整句意思贯穿起来的意思是说，你现在的见闻觉知八识心中念念受熏，互相的串穿习气，几乎达到了最微细，也令不善思，不失去这个种子。在湛然明了的第八意识里面啊，往向虚无啊，若说无不无，说有也非有，这是第五颠倒最极微细的精详。此称上文为的六根互用，未尽想言，故如现在见闻常嗅皆知六经之性，就是第八世中念念受心呢，互相串穿，虽然习气极微，令不善思，则湛然了之之内啊，就是精明湛不摇中，一分无明为能串，而六根习气为所串。故往向虚无，若无不无，是有非有，凡夫即为命根。我们为什么有生命？就是有第八意识的妄动。哎，二圣人认作是涅槃，不晓得后面还有一个真如究竟的无上的菩提之道。虚而作实，为什么叫做虚而作实？认为实有涅槃，这个实就是指涅槃。哎，虚而作实，哎，认为它是实有涅槃，结果不是究竟涅槃。这无而为有，为颠倒，维系精详，为迷真心，执着是真的，迷真如来藏性，执相似的藏事，岂非颠倒？前面是出，显此是啊，维系前面呢，就是色受想行，这个是出，显此第八意识是维系最极维系的，所以啊，我们觉得生命有三种。这是啊，师父啊，给大家一个重要的观念：一，能所不断，这是粗糙的生，粗糙的生灭；第七是行因，维系的生灭；第八意识的适应，最极维系生灭。那么你就很清楚了。又此事虽非妙经明心呢，如第二页啊，第二页啊，就是比如说我们把眼睛啊一捏。我们把眼睛一捏，月亮旁边还有一个影子，月亮啊变成不是真，又像真月，又不像真月，真月旁边有、月亮从，比如说这是一个月亮啊，真月在这里啊，我们眼睛一弄，这个是真月，又影子出现重叠。看起来又一个叶，又像两个叶，又像真叶，又像假叶，这个就是第二叶，故名精详。但多一捏，这个一捏就是妄动的意思。妄动，我的本性一妄动，就像眼睛一捏，看到了这个叶亮，有叶的影子，变成第二叶。放手即真叶，这个放手就是万法修歇处，即是真如处。修习佛道只有一个诀窍，放下，再放下，彻底放下，不执着，再不执着，彻底不执着，不分别，再不分别，彻底不分别，就是成就佛道，无上的佛道，没有什么诀窍，就是在 这个地方要下功夫。接下来阿难是无受因无妄想成啊，是阿难啊，是无受因无妄想啊，受持五种啊，怎么样概覆真性叫做五因呢、啊？啊，无受因无妄想成，阿难是无受因无妄想成，此总结五因是五种妄想所成，这五种啊就是众生所受的报法，受此五种概覆真性，故名五受因，又名五取因。一切众生呢、啊，莫不执起此一为自体，所有的众生都把这个第八意识染为自体，故名此身为五蕴的幻躯，幻躯就是一定会败坏，一定会死，死亡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谁都没办法抗拒，想让他不死，求长生不老之药，这个都是妄想。佛都要示现八十岁要涅槃，你是何人呢、啊？为什么不会死啊？所以不要怕死，应当怕生。哎，你有下辈子的生，就一定有死，所以学佛的人应当怕生，不应怕死。又名五蕴生，由是而观，五蕴虽浅深粗细之不同，而要知妄想所成，系非真心本有。宝经书这么说，两以众生，正因为众生智迷的如来藏性，而有妄色妄心呢、啊，以此色心而成五蕴，故有世间凡圣差别。若以众生的之见支持五蕴呢、啊，为实有者，就是世间法；如果以二圣之见支持五蕴为空寂者，即出世法。如果在诸佛菩萨善得中道，了色即是空，那么达空即是色，就是出世上上法，乃第一义谛，不思议境界。设若离此五蕴之法，则五圣圣教亦无安立之处。一故迷之则反，悟之则圣，皆不出此。凡修定者，构能一世，用金刚观智，当敌空有情境啊，扫出断肠之见，了一真之本。所以记住师父一句话，我对生灭无常的世间彻底没有意见，生死就了。师父，你对某某法师有什么看法？我没有看法。啊，师父啊，某某人写的书能不能看呢、啊？你用大智慧自己分辨呢、啊，讲出来会伤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很多人呢、啊、都是写信来印证的，就是师父哪一本书，哪一个人可以亲近，不可以亲近，这个不能讲得太明显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讲得太明显的话，哎，那个。传到那个人的耳朵啊，反过来啊，会伤害师父的，知道吧？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样，不太懂事，讲经说法的时候就是披上这个外道的，哇！后来听说外道对我很不满，就在底下把我做一个稻草人，用针一直扎我，一直扎我。他们有的传话给我，他说你讲话太直了。后来慢慢年岁越来越大了，体力渐渐的容皱气衰了啊，就觉得说哎呀，也不需要搞了这么对对着干，不需要。现在用道德感化他，用波璃的智慧感化他，用慈悲心来感化他了。要越老就要越薄啊。现在年岁大了，有改变我的观念了，不要对着干啊，这样不好。哎，所以我现在收敛很多了，觉得非常有修养，差很多了，真的。哇，以前那个二十几岁的时候，哪里大刀阔斧的一直讲一直讲。所以在座诸位，你要听经闻法，要听我那个二十几岁在讲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啊，那个是真心话。嗯，那个是真心话，就怕你什么东东啊！啊，现在不行了，啊，现在气衰了，容皱了，真的不行。六十岁了吧？六十岁，有的人都没有活到师父的年龄了，是不是？六十岁真的是有一点年岁，乘以二就是120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再活也不会几年了。如果我以佛陀的年龄80减掉我现在的60岁。就我剩下20年可以活啊，20年了啊。 达诸妄啊，依本空啊，则其五阴妄想之心啊，当体清净啊，即是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啊啊，这个是指啊升起妄想了、啊。接下来，汝今欲知啊，因界浅深，为色一空，是色边际；为触即理，是受边际；为记以妄，是想边际；为灭以生，是行边际。战入何战？归四边际啊！这个初学佛法，这哪看得懂这个、啊？哎，解释一下，这如今欲知啊，五阴的啊阴界，这五阴的界限，那、啊、浅深在哪里呢？啊，好，为设法以虚空，这空是虚空哦，不是空性哦，为你看到的设法，还有你眼睛看到的虚空，这个。通通叫做色阴的界限，是色边际啦。为触以及离，身体啊有接触，碰触到，还有离就是没有触了啊，有碰触到身体跟离身体的无触，通通是触的边际，边界、啊、是受边际，哎，碰触到跟不碰触到啊。这个通通就是触跟离触，这个离啊加一个触就更清楚了，触与离触通通就是受边际。再来，为记就是记忆，以忘啊，一下子记一下子忘，有时候记得有时候忘记，这个是想的边际。为灭以生，是行印的边际，这个容易了解，大家都知道行印是生灭了，接下来就比较不容易了解了。战入何战？哎，注意听，湛入是湛然而有所入啊，何湛就是无所入之湛然，何湛就是无所入，这个何湛就是无所入的湛然，前面是有所入的湛然，后面是无所入的湛然，简这两句加起来叫做湛然而有所入，以无所入的湛然相敏合之湛然，就是看起来像有所入，又好像无所入。简单讲，湛入就是湛然有所入，合湛就是湛然无所入。有所入跟无所入敏合，这种湛然看起来有所入啊，其实无所入。这个这种湛然，通通归四因的边际。哦，所以这个湛入和湛呢，实在没有几个人看得懂啊。就湛然有所入，湛入比较好懂啊。湛入就湛然有所入啊。但是其实和湛就是无所入，哎，湛然有所入啊，又湛然无所入啊，有所入跟无所入平等，合为一的湛然，通通叫做四因，这个维系到二圣人都没办法，何况凡夫。阿难，前第三问呢、啊？如是五重，以何为戒呀、啊？啊，那么底下呢？啊，我们时间够用啊，因为这卷录影带它是三个钟头的，如果我把它放到下一个钟头，怕讲不完，因为下个钟头的录影带只有两个小时啊，那么就讲得完了。我们的休息呀、啊，20分钟啊啊，那么再来讲这个，因为只有1567页啊，1568页后呢是讲延英老法师的四列，我们就不谈啊。所以简单讲，只有剩下14页，那么两个小时以内是绝对会念得完啊。如果念不完，如果讲不完，我就用他的，是没拿捏了。所以时间要控制一下哦，所以这个小时一定要讲到这个时间，要不然后面就两个小时怕讲不完哦。